伟。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秦永敏因为颠覆罪判刑13年，无名异议人士的命运引发更多关注，中国民间智库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办公室遭到查封，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终于抵达德国，川普抨击德国是俄罗斯的俘虏。节目中我们还有详细的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秦永敏的案子。武汉中院以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在此以前他因为政治原因已经坐牢了23年。人权团体说，跟获得自由的刘霞相比，中国还有很多无名异议人士，他们的命运需要加大关注力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7月11日，也就是星期三上午9点，秦永敏案宣判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武汉中院网站下午刊出的新闻稿说，法院认定秦永敏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报道说，秦永敏的代表律师没有任何回应。秦永敏，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阻挡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秦永敏，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践行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阻挡等基本人权，1970年以来的43年间遭抓捕、拘禁39次，坐牢23年。2015年初，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抓，被控涉嫌颠覆罪。2016年6月17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今天的判决是一审判决，有人权团体说秦永敏肯定会提出上诉。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当然是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是只不过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就被判了那么重就是13年。然后特别是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就是留下的事情，还是感觉到有一点点希望，但今天就看到他那个就判的那么重的话，是确实是要大家继续关注，特别是没有那么著名的维权人士，相对来说是面对的情况更急的，大家的要去继续关注，更需要大家的一些国际的关注。
朱胜武律师网上留言说，默克尔为了一个刘霞送给中共几百亿欧元的投资，这笔钱够养活几十万打手，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权灾难。看到秦永敏累计坐牢41年，创造人类历史记录，默克尔是不是正在和刽子手举杯庆祝这一丰功伟绩？记者拨通秦永敏的一位亲属的电话，得知秦永敏获刑13年的初步消息后，对方只表示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另外一位亲属则说，
13年够长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了啥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政治犯。
哎呀，他一个几十岁人会颠覆啥政权？他都没参与政权，他会颠覆啥政权？没有一丁一卒咋颠覆政权呢？那政权都就这样都能颠覆啊？国家政权都牢不可破，指望这一个人都能颠覆政权？
7月11日上午，就在武汉中院开庭宣判进行过程当中，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声明，阐述对这次判刑的立场。声明说，秦永敏主张的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等言论，完全属于中国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与1949年以前，当年中共在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宣扬的政治主张内涵完全吻合一致。 声明还说，秦永敏的政治主张还符合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既然如此，秦永敏先生何罪之有？秦永敏的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7月9日网上发文，披露自己曾被官方强迫参加这次庭审的过程。刘正清表示，他拒绝这次出庭，并阐述了不参加演戏的理由。在此之前，秦永敏的另外一位辩护律师林奇磊7月9日披露，有关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日秦永敏案宣判开庭。林奇磊表示，仅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把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可是对方很快打电话，而且语气不容商量，并说不去后果自负。与此同时，新华社7月6日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英文版的电子书将在4家数字交易平台上上线。这本书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快速便捷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今年不断受到打压的中国民间独立的自由派智库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室7月10号遭遇到门被焊死跟锁上，此前该所被逼迁，威胁要在7月10号断水断电，尽管该所的租约到2020年才到期。根据网上消息和图片视频显示，由自由派学者毛于士、张曙光、盛红、樊刚等共同发起创立的天泽经济研究所位于北京的办公室，星期二下午遭到中介公司派人粗暴地把门焊死，并且上了锁，以至于没有办法进入办公。此前，天泽所7月6日发表声明，希望中介公司停止过激行为，回到法治道路上，听从法院对双方纠纷的裁决。声明表示，天泽所去年10月跟中介签约后不久就被要求搬走，并且遭到威胁。天泽所根据合同7月2号向法院提起诉讼，随后被威胁要断水断电。外界分析，中介签约后不久便改变态度，不顾双方合同要求天泽所搬走，肯定是受到当局的压力，意图让天泽所没有办公场所，被迫关闭。一直专注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天泽所上个月发表了研究报告，指出国营企业尽管有政府大规模的支撑，但是多数还是亏损。作为自由派标杆的天泽所还倡导言论自由、法治，并且经常就一些敏感议题举行研讨会。天泽所星期三发推表示，天泽所从来没有如此孤独地为中国的自由而战，法治也从未遭命令做出如此卑鄙行为的当局所践踏。外媒报道表示，如果天泽所被迫关闭，则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治下，自由派将失去最后仅存的发声平台，对自由派造成严重打击。另外有分析表示，天泽所在中国目前高压政治下无法生存是预料中的发展。1993年7月，由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创立的天泽经济研究所，2005年因为成员发表支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推动市场化的言论，被有关部门通知不予年检。2012年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咨询有限公司二级机构的名义运作。2017年1月21号，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天泽经济研究所网站没有取得许可证为理由，将他们关闭，主要人员的微信还有微博也无法使用。2017年10月，天泽所已经被逼迫无奈搬出以前的办公室，迁入目前的办公地点。天泽所现任理事长是原《炎黄春秋》杂志前总编吴思，名誉理事长是毛于士教授，所长是山东大学的盛红教授。那么谈到了中国的法治还有人权，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遗孀刘霞，终于在德国时间星期二下午5点多抵达了德国柏林。此前他在中国经历了8年的软禁生活，这个星期五是刘晓波去世1周年忌日。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流亡德国的中国记者 政治意见人士苏雨桐是在柏林机场等候欢迎刘霞的人群中的一员。他告诉美国之音，飞机停稳后，刘霞没有从出口出来，德国政府派了两辆车到飞机旁，直接把他接走了。现场的几十家媒体没有看到刘霞本人。苏雨桐说，但是他们后来登到机场的观景台，也就是在出口的上方等候，看到刘霞和随行的人被迅速送上车，几分钟后开走了。苏雨桐当天就刘霞获得自由一事联系德国政府前人权专员勒宁。他说，人权一直是德国政府坚持的核心价值，感谢默克尔政府给刘霞带来转机。他还说，刘霞作为一名合法的公民和诗人，他的离境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事情。在柏林以西500多公里外的科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从前一天晚上便获得消息，说刘霞获准离开中国。起初他还将信将疑，直到早上6点，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才终于确定刘霞果真是在飞机上。他说，他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刘晓波没有办法活着出来，如果连刘霞也不能救，那么他真的不知道他们做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廖天琦说，刘霞是在德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一路从北京到柏林的，德国外交部主导了整个过程。他说，德方希望在刘霞初抵德国的这段日子里尽量保护他，让他和外界特别是媒体不要有过多的接触。
因为他第一他的身体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是想让他先休整一下，而且稍微看一看这个局势，所以他这第一段时间不会怎么样的露面。那么他而且也是由那个德国的外交部他们那边给他安排一个住的地方，他不会在我们这些私人的朋友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基金会给他安排的地方住。
柏林向南400多公里外的纽伦堡，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费良勇也在星期二一早获知了刘霞离开中国的消息。费良勇对美国军说，刘霞本来还想带着他弟弟一起出来，但是中国政府拒绝了，为了这个事情拖了很长时间，本来他应该可以早一点出来。
因为我想的话，共产党是把他的弟弟放在国内啊做人质，实际上就是警告刘霞的话，你不能在外面啊多说话。
费良勇认为，刘霞的离开应该是向当局做了一些承诺。
这个呢，共产党一定会这么做的。其实这个包括方励志出来的话，方励志教授当时出来也要做这样的承诺，否则共产党当时他就不让他出来的吧。至于说他们出来以后，那么得到了自由的地方，那他要怎么做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他说，他自然希望刘霞能够继承刘晓波的遗志，继续参与一些民主人权的工作。但是刘霞本人的性格并不是那么刚烈，至于到了自由的环境里他会怎么做，现在还不得而知。廖天琦说，刘霞未来做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不过根据他对刘霞的了解来判断，未来刘霞可能会更多的专注于他热爱的写作和摄影，而不会过多介入政治。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活动家，他是被推上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就不得不面对公众界，但是他是从他的个性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
廖天琦和费良勇都将前往柏林出席这个星期五举办的刘晓波一周年忌日追思活动，目前尚不知道刘霞能否出席。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微博上，星期二刘霞的名字再度成为热搜的敏感词。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刘霞的情况一直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在刘霞被释放之后，美国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呢，她在这个成功的获得了释放，平安抵达德国之后呢，目前是受到了美国国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关注。我们知道呢，现年57岁的刘霞呢，她是以这个健康因素为由离开中国到德国来接受治疗。那么对此呢，这个目前国会议员呢，因为刚刚从选区返回华盛顿，因此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书面声明。不过呢，长期一直以来都相当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分别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以及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呢，都一直以来相当的关注这个刘霞的近况。那么刚刚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到了这个共同主席之一的卢比奥参议员，他向我们表示这个他很高兴刘霞被释放的消息，不过与此同时他认为刘霞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软禁。我们来看一段刚刚稍早的采访片段。
显然他本来就不应该被软禁，我们很高兴他被释放，但他绝对不应该被软禁。
目前呢，有关这个刘霞离开中国的具体的细节呢，目前掌握得还相当的有限。那么因此呢，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有关于美国国会方面对于有关进度和是接下来有关进展的这个有关的任何的回应。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知名艺人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星期二离开中国，抵达了德国柏林，这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人在德国科隆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也介绍了最新的发展。
今天我们这边下午5点左右从赫尔辛基在那边转机以后，就到达德国柏林的机场。那么有不少的朋友去欢迎他，包括廖义武，作家廖义武，还有这个赫塔·穆勒，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还有这个出版社的一些人。那么大家跟他问好拥抱之后呢，他马上就上了一个汽车，这是德国的外交部所安排的。
嗯。廖女士，在根据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中国政府这次对刘霞的这样的一个放行？
您知道，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昨天抵达柏林，跟美国没有，对不起，跟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夫人进行谈话。默克尔夫人其实在最近几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每一次都提到刘霞这个案件。那么就是希望这个中国政府能够放行。刘霞的健康状况不好，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刘霞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那么关押她把它软禁起来，这个是完全不合法的。那么这一次李克强能够放行他，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想可能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川普，因为川普总统对中国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这个不只是中美之间不只是一个贸易战，也是一个对立的，在国际地位、国际政治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范围上，中美是在进行博弈。所以呢，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急于要寻求更好的盟友，那么就他的眼光就放到欧盟，特别是放到德国方面。那么把刘霞作为一个，对不起，我用这样的话说，作为一个礼物打包送给默克尔总理，这是中国的意图，为了要改善更好这个中欧间的这个关系。
廖女士，这个德国各界包括您本人对刘霞这次获释能够平安的抵达欧洲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德国的媒体报道非常的多，这个对不起，如果我今天这样说的话，今天早上我 收到这个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今天至少有五六十个不同的这个各方面的采访和来打听消息的。当然这个不只是德国方面的媒体，也包括亚洲，像特别是香港和这个中国大陆的。德国的这个知识界，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都一直非常关注刘霞，特别是这个德国笔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刘霞的这个安危和他的这个身心的状况，所以这一次他能够来到德国，是他和刘晓波最后的一个遗愿，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廖女士，您是否了解刘霞未来的计划？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头几个月德国政府会非常的保护他，有各种原因，我相信你也知道，因为刘霞的这个他的弟弟刘辉还在北京，那么刘霞现在虽然自由了，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像我们意义中的那样的自由，他的言行都会影响到刘霞未来的这个去向，所以我想他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会非常的收敛。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刘霞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非常感性又非常敏感的一位艺术家，这不是他的天性，面向媒体或者发表什么样他的政治见解我想这个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至少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他不会公开的对媒体或者公众界说什么特别的话。
好，非常感谢德国科隆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女士介绍刘霞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台三方关系的一篇报道。有分析人士称，中国本月针对台湾与美国关系大幅上升所提出的抗议，或许会促使北京官员们感到紧张而进行最终的报复行动。中国国台办主管7月8号表示，中国不能接受台美关系提升。那么有关于详细的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所发来的报道内容。这个评论是对周六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所做出的回应。中国对美国支持台湾感到不满，中国将自治的台湾视为它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拥有外交权的国家。随着中共官员努力找寻能将台湾纳入其旗下的方法，美国强大的军队也增大了中共官员的担忧。自从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就职，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以来，台北跟华盛顿就一直在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位于台北的智库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所资深政治研究员格拉提安娜·荣格他说
They will draw clear red lines so that Taiwan understands where the boundaries might be.
美国跟台湾新的政府上来之后，新的川普跟蔡英文上来以后，的确状况不是他们喜欢看到的情况吗？
台湾国防部透露，美国军舰马斯丁号与本福德号上周六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海军过去已经派遣船只来到这160公里宽的水道，但是这一次台湾方面公开提及此事，并且承诺完善其作为区域成员的责任。高级政策研究智库中国委员会秘书长安德鲁扬表示，美国或许已经利用这一次的航行来警告中国还有美台关系的力量。位于台湾的中华21世纪智库首席执行官雷倩说，华盛顿将台湾视为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目标的盟友珍珠链的一部分。有专家认为，美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中国的扩张，其他盟友还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华盛顿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已经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协助守卫美国在台北新落成的实际上的大使馆。川普一系列的决定 以及美国国会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中国的注意。比如，尽管遭到北京反对，川普三月签署立法，鼓励美台之间进行更多高层访问。华盛顿还公开反对中国提出让44个国际航空公司停止其在网站上把台湾标注为国家的要求。美国政府去年宣布了一项价值14.2亿美元的对台先进武器军售计划。位于夏威夷火奴鲁鲁的研究组织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认为，尽管在台湾部署海军陆战队只是为保卫美国财产，但是中国会将美方的这个举动看作是美台关系永久升级。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在回应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事的时候就表示，台湾应该认清美国政府打台湾牌的真正目的。刘捷一说，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牌，伤害两岸同胞的利益，伤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暗含了，如果中国意图攻击台湾，华盛顿将会对台湾予以援助。不过，台湾长荣大学政治学者李宪荣表示，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不是台湾方面的错误。他说
：“This is not Taiwan's fault. You cannot punish Taiwan for what the U.S. did. Of course, China doesn't want Taiwan to get closer to the U.S.”
李宪荣说：“你不能因为美国所做的事情惩罚台湾。当然，中国不希望台湾跟美国走得更近。”随着川普提出对在美国销售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一些人相信川普正在利用台湾来搅扰中国，以便使在贸易问题上让步。荣格表示，中国很可能将通过采取更多措施，让台湾年轻人和商人看到中国大约12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所带来的好处进行跟进。中国二月份批准了一项措施清单，使台湾民众可以更方便地到大陆工作和投资。北京自1940年代起，中国内战时期，国民党败退台湾并且重新建立政府的时候，就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两岸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处于分治状态。尽管中国坚持最终统一的目标，但是台北的政府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都对此表示反对。雷倩认为，中国或许还会通过军事渠道设立一条台湾跟美国都应该避免跨越的线。他说，这个举措或许会跟北京的反分裂法类似。这项2005年出台的法律授权在台湾宣布法律上从中国独立的情况下对台湾使用武力。雷倩说
They will draw clear red lines so that Taiwan understands where the boundaries might be.And U.S. understands what actions might trigger further retaliation or response.
雷倩说，他们会划设清晰的红线，以便让台湾了解边界或许在哪里，也让美国了解何种行动可能会激发进一步的报复或回应。以上，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正式开打，那么中国官媒指责美国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并且在星期五晚上在世贸组织就美国因301调查而对中国加征关税提出起诉。与此同时呢，中国在贸易战前夕一口气开放对23个领域的外国投资限制。总理李克强也在周末的欧洲之行中提出中国3个不变之说，强调中国将坚持市场化改革以及扩大开放的方向，一方面宣称要以牙还牙，一方面低调采取开放措施。中国释出看似矛盾的信号，体现了什么样的尴尬处境呢？李克强欧洲之行的表态，还有国内宣传现在降低中国强大和民族主义的调门，是不是显示党内务实派站上上风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宁馨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讨论。其中呢，谈到了最近习近平热降温，这种反思虽然是有限，但毕竟呢也是一种反思，会不会对中国走政治改革的道路施加压力呢？关于这个问题，参与节目讨论的自媒体小民之心主讲人小民，他认为
我感觉刚才张帆网友这份评论有点过于乐观了。我们甚至也可能猜想一下，也可能会出现反向的中共的反应，这个也是很难排除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兴通讯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宣传的策略上就有所了调整。这个调整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宣传没有给中共带来好处，而是给中共带来了麻烦。说句俗话，是吹牛给上了税了。所以呢，至于中共是否在反思总体的战略，还是只是从策略上他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得失，我认为现在下结论可能还早，我们现在拥有的材料还不够，还不充分。那么至于中共的媒体被习近平的这个热降温，在很大程度上我以为是替习近平缓颊，是想把这场贸易战的责任归咎给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继续神化习近平的一部分。中宣部近日又高调推出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还有习近平在梁家河的这些油画，还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都是证明说明习近平还在被继续的神化。而且我个人以为，中共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采取这种退的策略，而是采取一种逆向上而上的这种策略，他们会继续神化他们党，也会继续神化他们领袖。
那么谈到了有关于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呢，那么讲到中国的部分，有人讲说中国也存在务实派跟强硬派的分歧，有点像美国的高层也存在分歧。如果说有所谓的务实派，那么谁是代表人物呢？对此呢，小明他说中共高层都是锋派。他说
刚才陈博士的解释我觉得我是赞同的。另外呢，我认为对于中共的高层来讲，他们基于政治的这种立足点的考虑，他们肯定会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这个呢，一方面有陈博士说的这个讨好，就是说愚弄国内民众的意思，但是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中共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性的对立，这个是实际上是无法掩饰也无法调和的。而那些所谓的开放措施，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共的权变之术，这个未必不是对美国的欺骗和利用。另外呢，我不大太相信中共决策层，也就是说在政治局那个层面有什么务实派和强硬派的区分，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锋派。所以假如真的有务实派的话，那么他们不应该不仅仅体现在这场贸易战的问题上，也应该体现在他们的国内的政策上，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国内的一些其他的政策上。可是正是这一帮子人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让现在中国的民生实际上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不大相信中共的高层真的存在什么真正的所谓务实派，他们实际上都是锋派，看习近平的风头，看谁的风头强健就跟随神。所以我现在认为他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那么有人说中国在贸易战的前夕就举了白旗示软，这怎么看呢？对此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他说，中共表面强硬，其中呢暗中示软。陈奎德说，
当然是一个他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做出了一个姿态，做出这个示软的姿态。但中共大家知道在开始就他有三板斧，他一定要把语言的姿态是强硬的，行为的姿态是弱势的，公开的姿态是强硬的，暗中的姿态是比较示软的，这样一个风格。我想在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继续这个风格，因为它主要是有些强硬的姿态它是必须给中国的国民看的，中国的一般老百姓看的，否则他自己在这几年鼓噪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就要受到严重的质疑，或者说对他那个政权的合法性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想，但是关于这个清单，实际上这个清单很多条目都是中共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签字画押，就是需要在几年内就必须完成的，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现在才开始做出来，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例如说关于互联网的壁垒政策， 这些等等，例如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外国的，包括 Google 啊，包括 Facebook 啊，等等等等，能不能进入中国？这个它这方面，它是还是砍非常之紧的，所以说是有限的向国际社会示好，希望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间能够获得某种同情，或者得到美国的一些相应的对待。我想这是他的初衷，不过目前我想暂时还达不到。我觉得这个中国老话说是在商言商，但是在政的是言商就不同了。在商言商可以说纯粹商业行为，但是作为政治家，例如川普，很多人说川普是个商人怎么怎么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来谈论商业的问题，谈论经济的问题，这个就是政治，而且必然集中政治的核心。
纽约时报有报道说，由于中国报复美国而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已经导致美国牛肉等高端进口产品涨价，引发了有关通货膨胀的担忧。通货膨胀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讲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因为中国过去曾经因为物价上涨而导致政局不稳。那么这个贸易战在这方面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呢，陈奎德他说，
我想如果再继续打下去的话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中共是不是到什么时候退守，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实行的三板斧政策要且，但是要且战且退，到了什么时候会真正的他完全搞看不过的时候要改变策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想呢，目前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会越来越加快，而这种通货膨胀目前和过去的通货膨胀略有不同的是，它可以称之为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而且这个力道来得比过去强而大，所以它可能将对中国的有些房地产泡沫这些产生某种刺破的作用，就是把房地产泡沫挑破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通货膨胀产生的政治，它产生的不光是经济后果，很可能要产生某种政治后果。所以说这样一个通货膨胀到了一定的程度下，中共是受不了的，他恐怕相当程度下他要退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欧洲参加北约峰会，对英国还要进行正式的访问，同时还要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同时呢，川普总统继续的批评北约盟国，说要跟俄罗斯还有中国打好关系。有关的情况，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川普总统呢，我们知道他已经抵达了比利时。这个空军一号呢，是在比利时的这个晚上的时间9:03降落在布鲁塞尔的梅尔斯伯克空军基地。那么呢，我们也知道今天刚好就是这个世足赛呢，法国对比利时的一个比赛。那么因此呢，在空军一号上最后呢也播放了这场世足赛的这个最后的详情。那么我们看到是法国1-0胜了比利时。那么呢，有已经到达这个布鲁塞尔的这个白宫记者呢，则是现场拍到了当地的民众非常失望的表情。不过呢，川普总统的这个到访或许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气氛。我们知道呢，在这次出面接机亲自在这个空军基地来接川普总统的官员呢，包括了有比利时的外交部里宾斯的司长叫做冯斯华古斯唐，以及美国驻比利时的大使吉德韦兹等人。那么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对于这个北约的盟国其实向来有诸多的批评。在出发之前呢，他还在今天早上在白宫的这个草坪上又再度的批评北约的盟国。相关的报道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继续就北约成员国如何没有支付其公平份额发表评论。为了保护他们，美国的支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出许多倍，这对美国纳税人不公平。图斯克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记者会上，直接回击了川普的说法。
Dear President Trump, America does not have.
亲爱的川普总统，美国没有也不会有比欧洲更好的盟友了。现在欧洲人在国防上的花费比俄罗斯高许多倍，和中国差不多。我认为你无需疑虑，总统先生，这笔投资是为了美国和欧洲共享的防御和安全。俄罗斯或中国的花费在这一点上是不确定的。亲爱的美国，请感激和重视你的盟友们，毕竟你们并没有太多。 钱很重要，但诚挚的团结更加重要。
After all, you don't have that many.
川普在启程出席北约领导人会议的时候，驳斥了图斯克的说法。
Well, we do have a lot of allies. 当然，我们有很多盟友，但我们不能被利用。欧盟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去年在贸易上损失了1510亿美元。此外，我们还支付了至少70%的北约经费。坦诚地讲，这对他们的帮助要远远大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
北约表示，美国在2017年担负了北约大约70%的开支。北约的29个成员国必须在2024年之前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花费在国防事务上，但北约预计并非所有成员国都能实现这个目标。川普在布鲁塞尔会晤北约领导人之后，将前往英国访问，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之后，他将在7月16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见面。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他就再度的批评了北约的盟友，认为他们这个军费的支出是不够的。那么呢，当然这次的这个欧洲之行呢，除了北约的峰会以及这个对英国的正式访问之外，他将会在赫尔辛基来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呢将会是1对1两个人单独的会面，那也不让媒体采访，那么因此呢格外的引人关注。那么在今天呢，在离开白宫之前，川普总统也告诉媒体说，他说其实这趟欧洲之行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包括北约，包括英国，现在正处在这个脱欧非常混乱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之前的脱欧大臣，还有甚至英国的这个外交大臣都已经先后离去，那必须由新的人来替补。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则是告诉媒体说，在面对欧洲有这么多事情情况之下，他反而认为会见普京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So I have...
我会参加北约峰会，我会拜访英国，现在那里有点混乱，然后我会和普京会晤。老实说，见普京可能是所有行程当中最容易的一个，谁料得到，谁会想得到？不过英国真的，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呢，川普总统跟普京之间的个人的关系一直受到大家的注目，尤其呢是在所谓的这个俄罗斯的涉俄调查方面。那么因此记者也询问川普总统说，他自己认为他跟普京总统两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回答。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就我看来是个竞争者。我想与俄罗斯搞好关系，跟中国搞好关系，跟其他国家搞好关系是件好事。我多年来说了很多次，所以我们走着瞧。我们星期一将和普京进行会晤，我们再看看会面的情况如何。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除了这个北约跟英国之行之外，川普总统也将前往苏格兰，那边呢是他的母亲出生的地方，所以这趟欧洲之行对川普总统来讲也有这个个人的自己的意义存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北约峰会星期三在对抗的气氛中召开，美国总统川普把矛头指向德国，指责这个北约盟国最大和最富有的成员是俄罗斯的俘虏。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早餐会谈中，川普尖锐地批评德国允许俄罗斯能源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建造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从德国海底穿过。川普称，德国为此每年要向俄罗斯支付数十亿美元。川普对北约的集体防御原则提出质疑，指出，当某个国家从我们防御的国家获得能源，我们还怎么能够在一起呢？这位美国领导人说，德国废弃了他们的煤电厂，废弃他们的核电厂，从俄罗斯获得如此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我认为北约必须对此进行审查。支持这条起自俄罗斯耗资100亿美元的离岸天然气管道的人声称，这条能够加强欧洲的能源安全和多元化，帮助欧洲大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川普星期三坚持要求北约成员国向这个防御联盟贡献更多的国防经费。共同防御是西方国家二战后军事合作的关键。川普抱怨说，美国承担的份额太多，其他国家承担的不够多。数十年来都是这样，不成比例，而且对美国的纳税人不公平。川普还因此扭转北约成员国国防支出下降而受到赞誉。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试图弥合美国同北约另外28个成员国的分歧上处于尴尬的处境。这位北约秘书长承认北约成员国之间存在实质上的分歧。他在回答川普发表的评论时说，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是成员国有分歧的其中一个问题，但是北约的力量在于，尽管北约内部存在分歧，我们总是能够团结在我们的核心任务周围，保护和防御各个成员国，因为我们知道团结比分裂让我们更强大。另外，媒体报道，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周三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北京加入世贸组织17年后越来越显著的分歧。在美中开始互征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又宣布扩大征税之际，预计美国将获得欧盟、日本的支持。彭博社的报道说，欧盟、日本跟其他国家预计将采取跟美国同样的立场，对中国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原则，以及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补贴制度提出批评。同时，中方代表预计会表示，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开放其庞大的市场，一切进展顺利。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再来探讨有关于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体之间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已经在上个星期五正式打响了，可是呢，受到影响的究竟是哪些呢？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不仅使两国关系进入低谷，同时呢，似乎影响到了两国在其他关键领域的合作。下面是林峰的介绍。
现在所谓的贸易战开打了哈，上个星期五，那么双方都宣布对对方的一些产品加征额外的这个关税。在这之后，美中两国又各自采取了什么样的动作？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上个星期五，这个实际上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贸易战，就是媒体和舆论，还有各国的这个就是两国的这个政策决策圈子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个贸易战是星期五正式打响啊。但是那个我们在这个过周末回来以后，就看到实际上在正式宣布的关税措施之后呢，两个国家都有后续的措施。这个后续措施不是追加什么新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措施，反而是两国都在希望能够尽量的将这个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的程度。那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方面呢，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宣布呢，凡是受这个中国关税冲击的商品，这个相关的公司可以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申请这个相关的关税豁免的这么一个提出这么样一个申请。这个具体的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相关的企业，这个相关企业需要提出这个申请。那么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呢，这个相关企业就可以让他们这个所进口的商品呢排除在首批340亿美元这个关税这个之外。那么这个什么样的程序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要满足几个条件。一个是这个相关的关税给这个企业呢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经济的损害，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这个相关产品呢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的产品没有办法从中国境外之外的地方第三方国家来获得，同时呢也不被视为是受益于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如果满足这三种情况的话，那这个产品就可以申请豁免。还有一方面就是，实际上这也不是最新的这个举措。当然我们知道，在之前美国的那个农业部长珀杜，他是宣布，就是说如果他现在预期就在美国9月份这个劳工节的之前出台这个相关的这个补偿措施，也不是补偿措施，是补助补贴措施，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农户呢提供一些这个补偿。具体是怎么补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做出了这个宣布，就是说因为这回首轮这个关税的措施主要针对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大豆啊、玉米啊、高粱啊，还有这个海鲜啊等等，就是说需要给相关的这个农户进行一些补偿。中国方面也是，中国商务部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宣 宣布，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把反制措施中增加这个关税收入呢，用于缓解相关的企业和员工的影响，但是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对这些这个关税的收入是怎么用到这个企业当中去？就是如果用仅仅从这个商务部的声明字面上来解读的话，就是说，支付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商家这个企业，通常我们知道这个支付关税一方是往往是进口商的，也就是比如说中国的一个公司从美国进口来了这些大豆，那这个中国的公司是需要去支付这笔额外的关税。那反过头来就现在来看，就是中国的商务部说要把这笔这个额外的关税还要去用来去缓解这个相关企业，这个就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彭博新闻社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呢，说这个如果你进口的大豆，以大豆为例，如果你进口的大豆是用于中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储备，用于国家储备的话，那么这个是这个相关企业是可以到中国商务申请豁免，这个就是退税退回这笔这个关税。那就是比如说像我之前中国媒体这个和这个社交媒体跟风报道的这个一艘那个货船，我们知道一艘飞奔到中国大连港的一艘货船叫飞马峰号，它是当时船上是装载70,000吨这个大豆。那这个现在来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是中国粮食储备公司，但是这个最新的报道就是说这个船呀是停在了这个大连港19英里之外的这个海面上，没有入港。他最后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钟，实际上已经过了这个最后截止日期。现在的这个报道来看，就是说，因为当时港内船太多了，都是等待这个清关的这个中国的一个商船，所以现在这艘船是没有办法就在截止日期前。
这些都是这个和这个关税直接相关的这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啊。中国有句这个成语叫这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注意到一些非直接关联的一些企业现在受到了一些波及。
对，
你在这方面有很多关注，我知道。简单的说一说。
简单说一下，就是有现在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个情况，就是有3家比较知名的大型的美国企业受到了这个跟这次首轮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受到了波及，他们是被认为是受到了波及的。第一个是这个高通在收购这个荷兰的这个 NXP 的这个半导体，叫恩智浦半导体，是受到了无限期的这个推延，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第二个就是摩根大通当时和还有另外2家这个跨国的这个金融企业，一个是日本的野村控股，还有瑞士的这个瑞银集团，是申请在中国开设这个合资企业，但是这3家公司占主导的这个合资企业，现在另外2家都得到了相关的批准，而只有这个摩根大通还没有得到这个批准。还有就是这个第三家就是美光电子，这美光电子当时是被这中国的一个法院呢是判就是说，它的一些商品在中国是不能生产，不能销售，这是也是被认为是受到了这个关税的影响。
林峰，我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今天发推特说了，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关税的关系、贸易战的关系，可能会影响这个朝鲜核危机这个问题，朝鲜啊，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关系，这个你到底是你觉得会不会有影响？另外，这个贸易战未来的走向会如何收场？
简单来说，我认为就是确实受到了这个关税的影响，因为川普总统他自己发推特就是说他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在4月份的时候，这个川金会的时候之前呢，美国的纽约时报就披露出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实际上是给了白宫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施加了一定压力，希望他们不要在这个川金会举行之前呢，来提早的进行这个宣布这个贸易战。那现在来看的话，也许美方当时认为就是说，现在时机成熟了，现在可以对中国，在贸易方面，在贸易问题方面呢，向中国这个施压。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中国肯定是做出一定的反应，就是说在朝核问题上，可能是会选择不配合，不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方面的这个去核化这个行动了。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 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海燕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约峰会星期三在对抗的气氛中召开，美国总统川普把矛头指向德国，指责这个北约盟国最大和最富有的成员是俄罗斯的俘虏。在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的早餐会谈中，川普尖锐批评德国允许俄罗斯能源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从德国海底穿过。川普称德国为此每年要向俄罗斯支付数十亿美元。川普对北约的集体防御原则提出质疑，指出当某个国家从我们防御的国家获得能源，我们还怎么能在一起呢？这位美国领导人说，德国废弃了他们的煤电厂，废弃他们的核电厂，从俄罗斯获得如此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我认为北约必须对此进行审查。支持这条起自俄罗斯耗资100亿美元的离岸天然气管道的人们认为，这条能够加强欧洲的能源安全和多元化，帮助欧洲大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川普星期三坚持要求北约成员国向这个防御联盟贡献更多的国防经费，共同防御是西方国家二战后军事合作的关键。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试图弥合美国同北约另外28个成员国的分歧上处于尴尬处境。他解释说，我的主要任务是努力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找到共同点，达到这个目的。斯图尔滕贝格说，虽然国防支出的份额不够公平，这种情况在改变。自从川普18个月前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欧洲领导人对川普的指责感到担忧和愤怒，但是支持不愿公开反击。但这种情况星期二发生了变化，当时川普正飞越大西洋前往北约的途中。欧洲理事会主席斯图克也指出，亲爱的美国，感谢你们的盟友吧，毕竟你没有那么多的拥戴。他还补充说，几乎每天都抨击欧洲，绝对不是待好盟友之道。媒体报道说，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周三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北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后越来越显著的分歧。在美中开始互征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又宣布扩大征税之际，预计美国将获得欧盟、日本等国家的支持。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预计将采取跟美国同样的立场，对中国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准的原则及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补贴制度提出批评。同时，中方代表预计会表示，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开放其庞大市场，一切进展顺利。近年不断受到打压的中国民间独立的自由派智库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室，7月10日遭到门被焊死和锁上。此前该所被逼迁，威胁要在7月10日断水断电，尽管该所的租约到2020才到期。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